近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内阁阁员包括防卫大臣岸信夫、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文部科学大臣笛生田光一、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国际博览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一共五位现任阁员参拜，创下2004年以来的纪录。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认为，日本的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大都具有政治意图，除了表态中国没有权力干涉参拜之外，还有其选票的考虑。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一个叫做日本遗族会啊，就是说殉职的那些军人的那个他们家属啊，组成一个日本遗族会啊，跟这个靖国神社关系非常密切啊，所以他们任何要选总裁的人都为了争取他这个选票啊，那么就主张说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比如小泉纯一郎，但他这个意识形态并不是很明显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他为了选自民党总裁，特别是2001年的那个小泉的竞争对手之一，蔡文龙本身就曾经在担任过这个遗族会的会长，小泉的家嘛，说我爸一直要去参拜，那么让这样来争取遗族会的支持。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是在2001年至2006年任内，每年八月均参拜靖国神社总共六次，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两国领导人因此多年没有互访。至于菅义伟并未参拜的原因，中日近代史专家、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菅俄龙对美国之音说，
今回の靖国に行か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だから、いろんなところで評判良くないので、
菅义伟最近在民间的支持率实在很低，光是对付持续恶化的疫情就已经很头痛了，很可能不想增加额外的风波。如果去参拜，一定会引起亚洲诸国的不满。对于现在面对声量不利的他，还是不要太出风头比较好。何况前首相安倍在位的时候也没有参拜，继续延续下去避险就好了。防卫大臣岸信夫的参拜是继2016年12月稻田朋美之后首次有在职防卫大臣参拜。中国国防部官网在岸信夫今年参拜的当晚即发布新闻发言人吴谦的新闻稿，说此举是再次反映出日方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韩国外交部亚太局局长李相烈也当日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熊谷直树表示抗议。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基俄龙说，
彼はもともとは安倍晋三の弟ですから、その岸という名前がの人が防衛大臣。
岸信夫是安倍晋三的胞弟，也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孙子。他们的家族一向与台湾十分友好，中国自然不会有好感的。况且岸信夫是去年才入阁的，他所主张的中国政策至今尚未看到特别清晰的轮廓。与其说是因为防卫大臣的身份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不如说是因为家族渊源以及担任日华议员恳亲会干事长的关系吧。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表示，
事实上呢，在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中日双方有一所谓不成文的一个君子协定啊，就是只要那个首相大臣、那个总理大臣、防卫大臣跟那个外务大臣不要去参拜，中国就不会太讲话啊，因为事实上呢，这个所谓的靖国神社啊，在把这个 A 级战犯入室摆进去之前啊，连天皇都去参拜了啊，中国也没有意见。
林贤生指出，防卫大臣的参拜当然特别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但这与岸信夫代表一般所言的右翼保守势力一脉相承的渊源更有关系。久居东京的中国民主阵线副主席王岱向美国之音指出，岸信夫一直都是亲台代表，访台的次数频繁，其兄安倍晋三在首相任内有些对台湾的事务不便直接表达，就透过胞弟来传达，这可谓是兄弟分工合作。菅义伟去年接任首相之后就把岸信夫安排为防卫大臣，这就是延续安倍色彩给中国压力。 王代说，
岸信夫到目前为止是在这个防卫大臣当中的话是比较强劲的一个防卫大臣，把中国威胁就提高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度了。日本已经买了那100多架的 F-35， 岸信夫任期之内的话应当会全部配备。除此之外的话，日本的那个准航母为了能够让这个 F-35 这垂直起降嘛，它也甲板重新要进行改装，完完全全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隐形战斗机来讲的话，在世界上除了美国的话，日本是配备最多的，这已经完完全全超出了日本的防卫范畴，它完完全全是进攻型的。
王代表示，以前中国评估日本为经济大国与政治小国，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日本正走出国际政治的禁锢，即使没有美国的要求，日本也要采取与中共对抗的态势，否则有损于日本其国家利益。日本在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受到中共的干扰，因此在国防方面加强其军备，与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有良好的互动，这也是让中共最忧心的状况。岸信夫参访靖国神社自然最为敏感。在纪念二战结束的当天，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了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德仁天皇、菅义伟首相和战没者家属等均出席。菅义伟在致辞中说，日本将在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旗帜下，在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他并未提及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侵略邻国的战争加害责任。自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上台之后，改变了迄今为止的致辞内容，从此就不再出现论及加害责任的内容了。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菅额龙说，
ソーランの人は自分たちにはもう自分たちが関わった戦争では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識もかなり強くなって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ね。
日本现在的中年以下的世代对于二战的细节确实不怎么有兴趣，大多数的人不太关心战争责任的议题。我觉得无论是用哪一种方式，都要让大众了解过去战争的历史，才能从中学习到和平的可贵。虽然这是过去的事情，但是也要从了解战争之中学习思考每一个不同的地方与时代的角度，才能更宏观地看待问题。他提及日本民间也一直在思考战争责任，这种声音在国内和平运动和追究战争责任活动中开始越来越强烈了，形成了社会正义的力量，只是尚未影响到保守派的政治家。中国民主阵线副主席王代说，
日本的文化它有模棱两可的一面，比如说按照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现在的民主国家对当时所下的定义是8月15号日本是战败，那么在日文当中的表现当中的话，我们几乎看不到战败这两个字。8月15号这一天，日本的电视、日本的新闻、日本的报纸，他们所报的全都是中战，这是日本的特有的表现的方式。那么由于语言上的选择的不同，那么对过去的战争这种责任性的来讲，相对来讲就会被淡化。日本确确实实发动了侵略战争，作为一个战争的指导者，也就是说甲级战犯，他们是负有战争的责任的。一个一般的士兵跟战争的指导者应当是有所区别的，要放在一起的话，作为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来讲的话，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来接受的。
王代认为，以亚太以至于世界的和谐为目的，日本天皇并未参拜靖国神社，也是顾虑中国与韩国等国人民的感受，但是日本应该要着手将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才能根本的解决日本与被侵略国家之间数十年的争议。他说，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于中国、韩国等侵略行为是事实， 应该要认真面对，彻底的解决，深刻公开的反省和实际行动都要让人感觉到有诚意，才称得上是东亚大国的气度。日本天皇德仁在15日出席纪念仪式时，沿袭了此前明仁天皇2015年的做法，在致辞中加入了深刻反省的表述。为了纪念二战结束76年，日本首相菅义伟在8月15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几个现任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也在当天或是几天前分别参拜了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官民的强烈不满。中国民主阵线副主席王岱认为，中国政府的抗议为例行公事，民间的反弹则是长期被国内教育洗脑对日本产生的仇恨心理。他说，
日本的神社这种文化是区别于任何一个国家，其他的国家的话没有这种所谓的把逝者当为神的一种这种信仰。日本除了寺庙之外，各地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神社，供了一些个牌位神位吧。不论是这个人是恶人也好，还是善人也好，当他过世之后的话，都变成了一个神。这是日本特有的文化，我们需要去对他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在靖国神社祭祀的这些个战死者，从日本神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们也理应去受到人们的去礼拜，或去是祭奠他们。战争的责任者的话，远东这个法庭的话已经裁判了，对战争有负有责任的。从这一方面的角度去出发去考虑问题的话，就应当让各方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可以接受的那个结果。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二战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将策划、准备、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认为，参拜具有日本特殊的文化意义。他表示，
在2001年到2006年那个小泉纯一郎首相很厉害，他在选举的时候他承诺，只要他当选，他一定会每年8月15号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他是讲，他认为说这是日本人心灵的问题、文化问题，这么讲是没有错的。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对于说死者、往生者的那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啊，只要是人死啊，就是成佛了啊，不管他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啊，那都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文化层面，祭拜已经死掉往生的一个人，他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不是一种政治不忠，是不是一种美化过去的战争。
他强调，日本也应当尊重中国人的立场，更加积极地让中国人知道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导致在这个议题上的表现，而且也要体谅中国人的感受。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接俄龙表示，
靖国というのは、まあ、宗教施設のような文化性は少ないと私は考えてますね。非常に政治的なものであって。
我觉得靖国神社是否具有文化意义，是否有宗教或是历史意义，实在是值得怀疑。靖国神社建立于明治二年，最初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内战中为了恢复天皇权力而牺牲的战士，后来就成为一个祭祀为国捐躯的军人的设施了。我认为靖国神社在维护二战中日本的合法性方面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还比较显著呢。他认为日本需要更努力地处理靖国神社在政治上所带来的国际争议，负起责任，正面地做出应有的回应，使中国以及亚洲等被侵略的国家的心理得到平复，这样子才能让战争的过去成为促进未来和平的教育资源。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